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会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
我们同大家分享的题目今日就是牛奶被抬高，鸡蛋被抹虾。牛奶被抬高、哦，即是牛奶没想象中那么好，鸡蛋被抹黑就是鸡蛋比想象中更好。
那即是说牛奶被抬高了，在哪一方面被抬高呢？而鸡蛋被抹黑怎样被抹黑法呢？
坊间很多时候都听到每日最好喝一杯牛奶，牛奶可以补钙，甚至乎牛奶在外国人的生活里面饮食习惯里面喝的比例比亚洲人更多，可能一日喝一杯三杯都有的。牛奶在我们打开电视电话，总之在广告里面，在巴士的广告里面，由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你见到奶制品的产品，包括奶粉、樽装牛奶、盒装牛奶、纸包牛奶，都是标榜住牛奶健康啊，喝奶可以长高啊，补钙啊，蛋白质丰富啊，对骨骼好，防止骨质流失。
一开始有一些报道呢，如果是喝得牛奶多呢，那个骨质呢照样流失的、哦、并没有因为你喝多了而补到你的钙。有喝和没喝饮呢，其实个分别都不大。
很多人喝奶是因为防止骨质流失，或者想补钙令到骨骼强健，就是不希望大家患上骨质疏松或者是想增高而到饮的。如果它的宣传不如它的实效，那究竟牛奶帮到我们什么呢？另外鸡蛋亦都被抹黑、哦、鸡蛋可能好多人都听过，唔好食咁多鸡蛋啊，胆固醇高啊。
系啦，胆固醇好多人都怕，如果高胆固醇呢，就即刻谂胆固醇过高啦，要食少啲啦，譬如少食少啲肉啊，食少啲鸡蛋之类嘅嘢，或者系油腻嘅嘢。点解咁惊胆固醇过高呢？
其实好多人惊胆固醇过高都系因为怕血管有呢、这个粥样的改变，有血管硬化，血管栓塞，血液不通畅，一旦止血管栓塞了，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脑血管疾病就会出现，最怕的就是中风或者心脏病引致死亡。但是是不是真实这么恐怖呢？就是鸡蛋会吃了血的胆固醇就会高呢？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题目。以下的内容取自四维健康杨景端教授。你是不是一直以为牛奶比豆浆更加健康？而豆浆只是那些不喝得牛奶，譬如说对牛奶过敏，验一个血液的测试或者过敏测试显示牛奶过敏体质的人才去喝豆浆，所以豆浆是不是就是这些不喝得牛奶的人的代替品呢？但是在中国大陆刚刚相反，很多人都是反而喝豆浆，豆制类的饮品多过牛奶。究竟牛奶适合啲乜嘢人饮呢？牛奶又系点样从佢啱啱推纯嘅时候由一个英雄变成而家俾人指的佢冇咁好嘅成分或者咁好嘅疗效嘅恶魔呢？呢个系嚟自杨景端医学博士去分享嘅内容。佢系精神科专科医生、整合医学医师，亦都是北方医学中心执行长，他亦是中医方面中医世家的传人。在三十几年来，他都是用中西医结合来到帮人看病的。那他就分享了来这个文章了，牛奶是不是真的可以看到为想象中那么好呢？牛奶呢就是被人一出来就捧高了，捧到他的价值很高，你不喝奶呢你补不到钙啊，好似饮奶咧就可以直接令到我哋嘅钙好，直接就令到我哋嘅骨好，好似全部都变成一个等号。但其实牛奶咧喺早期咧冇咁样嘅 美誉同埋赞美嘅。去到中古世纪嘅时期，有一个人士就叫布鲁诺罗修，佢就话啦：尽管乳制品成为日常嘅饮食部分，但系经常食用咧都被视为穷苦嘅表征。所以原来远古嘅时候饮牛奶系被视为系贫穷嘅，所以饮牛奶开头未咁普及化，直至到19世纪末都唔系好普遍。乡下人嘅人咧就会通常咧食一啲乳制品、乳类嘅制品，甚至乎佢哋认为咧小朋友嚟讲普遍饮牛奶饮得多咧会危险嘅，所以佢哋会用牛奶制造一啲牛油啊、cheese 啊、乳酪呢啲嚟到饮同埋食用。咁慢慢咧就带动咗乳制品、乳类嘅农业嘅发展啦。再加埋呢个巴斯德消毒法，就系牛奶消毒啊，喺1871年。先至开始发展成熟。巴斯德消毒法就是将牛奶放在72至75度的温度，将牛奶加热15至13秒钟，然后再将它冷却去到4至5度，这样很快地煮，又未煮熟它又冷却呢，可以保留牛奶的风味，又刚刚好可以将一些致病的细菌杀死了，但是又不会消除所有的微生物，这样牛奶也不会那么容易变酸，也有少少的微生物，所以室温之下储存一两日巴斯德消毒法下的奶呢都会变坏的，不可以储存得太久，因此是需要冷藏，所以直到20世纪有雪柜出现，巴斯德消毒法了的牛奶才得到普及的。加上开始发展这个奶类、乳类的运送和保存的技术，才慢慢开始推广。真正推广牛奶呢，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因为需要很多的军人呢就需要粮食啊，所以他们对于罐装的乳品、乳制品呢需求量大增，所以乳品加工业呢在这个时候就累积了很大量的财富，包括在美国、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农业区都大量地生产和发展一个乳制品的工业。在二战之后，牛奶就是我们一个营养政策的一个基石，人人都饮牛奶，人人都需要牛奶，又便宜，看上去好像很干净。跟住再因为牛奶被标榜它含有很高的钙质，每日饮3杯就可以强壮骨骼，预防骨质疏松，同埋可以变得高大长高。尤其是对男仔来讲，对发育时期的青少年来讲，真的听上去呢这个说法很完美啊。但是买到我们手里面的牛奶其实一早就已经被改造过。在60年代，牛奶真是来自食草的奶牛的，就好像奶粉啊、奶的包装啊，包装纸上面有片草原，有片草地，有个很漂亮的太阳，上面有只很健康的，无论是黄牛还是黑白色的母牛、乳牛，你看到个画面你就联想到我们喝的牛奶呢，就是这个来自草原上面食草的草字的奶牛，来自小农场的好健康的牛奶。去到1980年代，其实已经没有这支歌仔唱了。牛奶已经因为需求需要，所以变得工业化。工业化的牧场的场主就是这样，透过一个流水式去到很拥挤的环境下，去培育这些母牛、乳牛来到去做牛奶。工业化的牧场已经成为了主流。奶牛已经不是再食草了，他们全部吃的都是谷物和吃些豆类的东西，他们被圈养在很狭窄的空间。根据杨医师的报道，他说他之前有个朋友就跟他说，原来在这些工业化工厂里面的乳牛，他们的空间很狭窄，一只牛只有24平方英尺的地方，基本上只牛入了去根本就转不到身，身的两边已经被夹住了，只可以向上向下抬下个头，还要长期打抗生素、打激素，所以牛与牛的脂肪结构都变了，他们都没有生牛仔，长期就是打这些针，所以激素含量也都会变了，微生物的生态也都变了。但是这些在我们喝的牛奶上面呢，广告商和老板呢基本上一隻字都没有提过，都没有写出来，就是写牛奶。然后开始有科学家就开始揭露了，来一个180度的反转，就是有研究发现骨质疏松和骨折率呢在喝了牛奶的人士里面反而呢更高， 同当初牛奶的承诺是完全相反的，就是牛奶不但只不能够预防骨质疏松，反而仲有高发的骨质疏松和骨折率。这个是来自2014年的一个调查。所以自此之后呢，牛奶呢就没有再被抬高得那么高了。杨医师继续补充，其实呢很多人都对牛奶有过敏的，就被认为是牛奶里面的乳糖不耐受，就是过敏，接受不到，不共用了。这个呢其实都是人类一个非常之正常的状态。其实很多亚洲人都是对乳糖是不共用不耐受的。包括杨医师他说他本身呢都是这样。而且牛奶亦都被关联到同暗疮、痤疮、同炎症发炎、同激素敏乱，或者甚至同一啲嘅现代发现嘅癌症有关系。所以一下子咧喺医学界同埋喺健康食品界咧，就将牛奶由好崇高嘅位置一下子摆咗去另外一边厢啦，去到另一个极端，好似将牛奶由天使变咗魔鬼咁，一下子就变咗敌人，甚至乎系治病一个食品之一。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分享呢一个题目：牛奶系咪被抬高呢？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今天的题目是牛奶被抬高，鸡蛋被抹黑。我们先来讲讲牛奶。牛奶是一种饮品饮料，现今普及化认知牛奶是有营养的饮品，有高钙有蛋白质，对发育好，对骨骼好，对发育时期的，对生 BB 的，还有对老年人士都是非常好的补充品。根据大纪元时报，有一本书籍叫做《牛奶方言与内幕》，这本书的作者就叫做替埃里苏卡，他就对牛奶有不同的看法啦。苏卡，我们叫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法国知名的科学线记者。苏卡在周刊《新观察家》里面的《健康新知》这个专栏是做主编。苏卡长期为《月刊科学与未来》赞述和健康和营养议题相关的论文，他亦是美国营养学院的会员之一。苏卡出书的目的不是呼吁大家拒绝喝牛奶，而是希望注重健康饮食的你我，或者大家可以重新考虑一下新鲜的牛奶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帮助，或者是它是不是只是一个好好饮美味的饮品来到给我们品尝那么简单，还是它真能够做到补充钙质的重要来源呢？经过严谨详实的考证和追查之后，苏卡认为喝牛奶其实是可以为了乐趣的，而不是为了维持身体健康，因为乳制品不是有益长寿和健康的饮食。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牛仔出生后会喝牛奶，牛奶里面有三种成长的因子，第一种叫做 IGF，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第二种是叫做 TGF 转化生长因子，第三种是 EGF 表皮生长因子。这三种成长因子会帮助牛仔快速发展骨骼和肌肉，比牛仔在一岁的时候增加150公斤的体重。但是他的脑，牛仔的脑就未必要有比刚刚出世的时候更加聪明了。相反，人类的发育就不同了，初生的婴儿的脑部发育比身体快速很多，超越了动物脑部发育的速度。因此婴儿，人类的 BB 需要能够帮助脑部发育的营养素。关于这一点，畅销书作家姜淑慧医师亦都有发表过类似的文章，这样讲的。姜医师取得过中医西医的执照，他是肿瘤、癌症和免疫医学方面的权威。他在1992年发表过一篇有关重建对牛奶摄取的正确认识的文章。 姜淑慧医师认为，小牛牛仔比人的婴儿更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因为牛仔的肢体骨骼成长速度比人还快很多，而人类婴儿脑部发育就比身体更快速很多，需要补充对脑部发育有帮助的营养素，例如卵磷脂和氨基酸。这些的营养素在牛奶里面是没有的，缺乏的，但是人奶里面就是全部都含有这一类那么丰富的卵磷脂和氨基酸了。现今孩子体格外表发育特别早熟，但是心智成熟度就未跟得上，这个都同饮大量的牛奶，将牛奶当水咁饮，有可能咁造成副作用而变成噶。唔单止咁样，牛奶里面仲有一隻蛋白叫做酪蛋白，佢会造成人体里面嘅黏液阻塞。酪蛋白系一种黏液嘅组织，佢好坚厚，好黏腻，佢会黐住人嘅胃嘅黏膜壁上面，形成一种身体嘅阻塞，造成组织器官嘅病变。牛因为有四个胃咁多噶，所以牛会不断反刍，佢将食完嘅食物再次消化，不断反刍，又再不断食，再消化，再分解，直至到佢可以完全消化晒呢啲酪蛋白为止。但人体就冇啦，人体冇四个胃啊，人体只有一个胃，所以人无法消化同吸收呢啲酪蛋白，喺比较脆弱嘅组织里面容易发生黏液的阻塞。食用乳类制品，有某一些人就容易发生不良的副作用，例如消化不良、腹胀、腹泻、便秘、呕吐、感冒、气管炎、气喘过敏、鼻塞等等这一类的临床表现的症状。喝得多牛奶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令到骨质更脆弱？新鲜的牛奶可不可以当水喝呢？牛奶和其他乳制品，例如乳酪、yogurt、奶油、优酪乳、冰淇淋、雪条、雪糕或者 cheese 呢啲，仲有肉类、蛋类等等饮食之中含有高量嘅蛋白质，呢啲都系造成骨质之中钙质流失嘅最大嘅元凶。因为呢啲食物里面除咗蛋白质之外，佢哋嘅酸性物质比例比较高，饮牛奶适量就好啦，摄取过多蛋白质恐怕会造成钙质的流失。姜淑慧医师建议，目前台湾人的饮食习惯不用担心蛋白质缺乏或者缺失，千万不要加倍给自己的孩子喝大量的牛奶来到补充钙，或者吃大量的 cheese 乳酪。不喝牛奶怎样预防骨质疏松啊？重点其实是需要酸碱度的平衡。很多人长期都有腰酸背痛、腰骨痛啊，有很疲劳的感觉，牙比较松动，牙齿啊个牙脚啊露咗出嚟，开始摇下摇下，唔稳固，牙龈萎缩，容易扭伤闪亲条腰，容易骨折，一跌咧就骨断骨折或者骨裂。呢一啲都系骨里边嘅钙质同埋骨里边嘅矿物质流失所造成嘅，或者其他身体嘅矿物质流失所造成嘅。想重建健康，就应该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开始。其实我们可以保持维持我们的酸碱度平衡，我们的骨骼就可以有效留住钙质，防止钙质流失，从而防止骨质疏松和骨折的机会。很多的天然食物里面都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D 和矿物质，甚至乎钙。譬如说新鲜的鱼类里面，沙甸鱼、青鱼都有很高的钙的，我们可以吃多些含有骨骼的沙甸鱼或青鱼，例如罐头的沙甸鱼、罐头的青鱼，或者是买些鱼仔，小小条的公鱼仔，或者是白饭鱼仔，很小条的那些鱼仔通常都连骨的。另外我们可以吃一些果仁类，包括杏仁、核桃、榛子、松子，这些都是有很丰富的维他命矿物质，也都很高的蛋白质。蔬菜方面，我们可以吃多些新鲜的叶绿素高的菜，叶绿素高的菜除了有丰富的血铁，也都有钙质，包括新鲜的香芹、新鲜的牛皮菜和新鲜的番薯叶。还有我们可以吃无花果干，吃豆类的制品，例如黑豆、黄豆，黑豆非常高钙和铁， 你都可以食一个蛋黄，营养均匀啦，我哋就可以供俾我哋身体所需啦。
我哋又嚟睇下，爱斯基摩人因为地理环境嘅关系，佢哋嘅饮食中嘅蛋白质咧，佢哋饮食中嘅蛋白质咧含量系世界最高嘅，每日咧250至400公克。食物嘅来源咧主要系鱼、海象、鲸鱼等。佢哋嘅钙质嘅摄取量咧，亦都系世界最高个，每日超过2000毫克。主要嘅来源咧就系鱼骨头同埋肉类，但系佢哋嘅骨质疏松症嘅发生率咧，亦都系世界第一噶。平均20岁就有好多人弯腰驼背，而美国人民嘅乳制品咧嘅消耗量咧，亦都系世界第一嘅。美国患有骨质疏松症的人口呢大约是1亿5千万到2亿人。由此可见，如果以高蛋白质、高糖分、高油脂、高盐、营养丰富饮食为主要的时候呢，就容易患有骨质疏松症和牙齿的毛病。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因为牛奶这么多弊处，那我们如果不喝奶，有什么可以代替牛奶，也都可以补充钙呢？下一次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今日题目是牛奶被抬高，鸡蛋被抹黑。其实我们除了喝奶来补充钙质，在食物里面天然的食品都有很多替代品可以补钙的。很多的蔬菜都含有丰富钙质，例如白萝卜、高丽菜、南瓜、苋菜、白菜、牛皮菜、君达菜、菠菜、番薯叶等等，还有豆类制品，例如豆干、豆腐、黄豆、黑豆，这些都是很高钙的。果仁类的食物或者植物奶，包括就是刚才说的豆奶、杏仁奶和豆浆，都有很多的钙质。不同的果仁都有丰富的钙的。美国麦都果医师就研究饮食和疾病关联这一方面的权威医师来的。他研究调查发现，有一些国家地区的日常饮食里面根本就没有乳制品，而人民亦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骨质疏松的问题。在非洲班图，妇女健康状况非常良好，他们没有饮用牛奶，钙质都是从蔬菜之中获得。非洲班图的人民每日从食物之中获取蛋白质仅仅只有47公克，他们获取的钙质亦都没有超过400毫克，但是那里就从没有听过有骨质疏松症。现今食品饮食的品味越来越讲究，亦都没有哪一样健康食品是灵丹妙药，只有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养生方法，了解自己身体需要，了解自己身体的体型、体格，找啱自己健康的饮食方法就是最重要。在中医来讲，其实牛奶呢都是一种养生的食品来的。盖这里讲的牛奶就是真是传统的古时的，在牧场、在农场上面草制的天然的牛奶。中医认为牛奶味甘，性微寒。有些说法就说牛奶味甘是性平，就是连寒性都没有。在《日华纸本草》就有这样提及过牛奶，润皮肤、养心肺、解热毒，因为它是偏微微的寒性，所以它可以解到热毒。在《本草纲目》也有提及牛奶可以治疗反胃热的胃，就是打一些胃气，补虚劳损，可以补虚，就是补 虚症啊，劳损伤损咗嘅引致嘅虚症，补益劳损，润大肠，治气理痢疾嘅意思。除胆黄就系黄胆嘅意思。老人煮粥甚宜。本草纲目就提及牛奶可以治疗人个胃部有热症，有热症多余嘅能量而引致一啲嘅胃气，一啲嘅出嚟嘅嗰啲呕气、嗰啲饱气、嗰啲味道，佢系属于补虚嘅，佢可以滋补，佢可以补益劳损体质嘅人士，因为佢系滋润，所以能够润大肠，治疗一啲嘅某一种嘅痢疾就系气痢。喺《千金药方》呢本经书里边，亦都有提及过牛奶嘅治疗方法。佢可以治大病后不足，就系一啲人患咗重病之后咧，身体虚啊，唔够啊，营养唔够，或者系一啲嘅气血唔够，慢病虚劳，好多种病嘅虚劳病。黄牛乳一升就用黄牛嘅牛奶一升，以水四升煎服一升，加水四升，夹埋五升，煮净一升。如人饥，人觉得肚饿嘅时候，稍稍饮之，慢慢咁饮，不得过多，唔可以饮得过多噶。所以可以见到喺《千金药方》已经记载，牛奶咧系爱嚟治疗一啲虚症，尤其是一啲人咧，我哋讲嘅重病、大病啊，或者手术后嘅呢啲嘅虚症，病后咧都会伤气、伤血或者系能量消耗噶。所以咧，身体处于不足嘅状态，或者系气虚嘅状态、劳损嘅状态，呢啲就系我哋称嘅慢病虚劳。中医叫嘅虚劳病，所以就可以用四升嘅水加一升嘅牛奶煮净一壶升，咁样慢慢饮，分多次饮。所以可以见到中医认为牛奶系补虚嘅。其实牛奶喺古代嘅医籍咧，都系属于阴性嘅物质，佢系滋阴，佢系阴性嘅，所以佢可以润皮肤、润泽嘅作用，可以补虚损，可以养血脉，可以润五脏。所以临床上我们会用来医一些的反胃啊，有恶气啊，或者是一些饱气，或者一些热格，就是我们讲食嘢食不落格。譬如很常见在做过化疗鼻咽癌的患者，化疗或者放化疗后吞咽不是很好的，吞不落格的人士，或者大便很困难很干硬，津液不够的，肠液不够的人士，虚劳病多的人士，劳损体质过多的人士都可以用牛奶的。那究竟什么人不适合喝牛奶呢？就是湿性的体质了。譬如说阴性的体质，湿性的体质，个人偏于阴寒的阳气不足的体质。阳气不足的体质有什么表现呢？或者是阴性体质、湿性的体质又有什么表现呢？这类人呢，我们可以从他的舌头、舌象来到分辨出来的。我们可以照下镜，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体质，适不适合喝牛奶，对自己身体有没有相冲。譬如如果伸条脷出来，觉得条脷的含水量很高的，条脷的边边有些齿痕，齿痕就是望到脷边有些锯齿形的这样的形状，我们就是讲的中医的齿痕。齿痕就是因为条脷肿胀了，好像海绵一样湿了水，它的体积膨胀了，那就挺住下颚的牙齿。咁咧顶住咗之后咧，牙齿同牙齿罅之间咧系有个空隙嘅，所以顶胀咗之后咧，佢就会形成一个牙齿罅中间嗰个裂痕，所以伸条脷出嚟嘅时候就好似有个锯齿状。咁啊，因为条脷开始肿胀，气虚引致到啲水气滞住喺度，咁条脷就会冲胀咗，水湿过盛，呢、这个就系气虚有湿嘅表现，就系齿痕多啦。咁所以条脷水分过高，齿痕比较多。再加埋大便可能出现唔正常嘅状态，譬如话大便偏于黏啊，好湿啊，就系、是、屙出嚟唔系一条条香蕉咁唔成形嘅，或者甚至乎系烂嘅冇形状嘅水状嘅糊状嘅，屙完之后咧要抹好耐先抹得干净个肛门啦。屙完喺厕所嘅大便亦都会黏住喺度，好污糟咁样黏住喺厕肛度，要好难先洗得干净，或者要冲几次先冲得走。呢啲都系我哋讲嘅阳气唔够。阴性的体质有些湿性的表现，那大家就可以判断到了。有这些体质的人士呢，就是不适合喝牛奶的，喝得多可能呢就会出现这些问题，甚至乎很多痰啊，整日咳啊，很容易患一些湿性的敏感体质，出现在皮肤就会湿疹，皮肤痕很容易过敏，出现在肠胃就会整日大便的消化不通，出现在呼吸道的或者上呼吸道的就会容易哮喘，很多痰了，吃少少东西就很多痰，喉咙好像有些东西黏在这里，拉又拉不走，吐又吐不出， 有类似慢性咽炎咁嘅症状，呢啲都系我哋讲嘅呢啲体质唔适合饮牛奶噶。其实东方人咧一直都有饮一个物质或者食物嚟到补充钙质，喺我哋传统嘅饮食文化里边都系好常见嘅。喺中国大陆或者中国嘅唔同嘅地方，你喺早餐都会见到有呢一个饮品，就系、是、豆浆啦。豆浆里面是没有乳糖的，一滴都没有，它没有牛奶里面那只令人过敏的乳糖。对我们三分之二的人类来说，尤其是九成以上的东亚人来说，它不会出现乳糖的敏感，在豆浆里面根本就不会找到。另外豆浆的蛋白也很特别，大豆是少数几种完整蛋白的植物之一，它含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每杯豆浆的蛋白质含量和牛奶基本上是旗鼓相当，差不多的。而且豆浆也没有另一只牛奶里面的蛋白，就是 A1 酪蛋白，这种引致炎症的蛋白。所以我们可以很诚实也很坦诚地去安全地去喝豆浆来到取代牛奶来到补钙的。不过呢，我们喝豆浆就不是用这个生的豆浆，我们一定要煮熟，生的豆浆有机会引致消化不良。同埋我哋可以用一啲发酵咗嘅豆制品，譬如纳豆，譬如黄豆嘅豆腐、豆干等等，嚟到补充我哋需要嘅钙质。虽然我哋话亚洲人咧，其实唔系好啱饮牛奶，不过喺历史嘅民族里边，有一啲嘅种族真系保留咗适合饮牛奶体质嘅、哦。杨景端博士就咁样认为，佢话好似北欧人，例如好似纳维亚、荷兰、英国，九成以上嘅人咧。他们身体都有一种酶，这种酶就可以令到他们去分解牛奶里面的一些蛋白质。但是东亚人例如日本、韩国和中国人刚刚就相反了，我们的民族里面只有 5% 至 10% 的人有这种酶可以消化乳制品里面的蛋白质。所以对大部分的西欧人、美洲的原住民、太平洋的岛民、澳洲的原住民都是很低的。中东裔和南亚裔的人呢，他们的酶的百分比是属于中位数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朋友都是华人圈，都是中国人为主、华人为主的，那你就要明白了，在我们的血统里面，东亚人呢大部分九成都是成年了之后消化不到牛奶，这个不是病，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基因有关。在我们的种族的基因里面，我们的祖先呢不是有缺陷，而是他们一直就没有建立过这个乳业的文化，所以他们不需要这个基因去产生一些酶去消化这个乳牛奶的制品。所以我们身体就很充分反映了给我们听，我们是不需要这个牛奶的。这个也都是告诉我们听，中国传统文化医学里面中医为什么就提倡代大豆而不是牛奶啦。所以我们可以见到古时的养生汤不是喝牛奶，是喝骨头汤。你会见到很多骨髓，牛骨髓啊，或者猪骨髓啊，用骨头来到煲汤来到补钙。如果是骨不够强的人士呢，就用猪骨煲汤、牛骨煲汤、猪尾骨煲汤，而不是叫你喝一杯牛奶，这个就是这个原因所在啦。讲到这里，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养生养生。我们今天题目是牛奶被抬高，鸡蛋被抹黑。鸡蛋其实是一个丰富的蛋白质来源，还有很多的营养，例如矿物质、维生素、维他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呢就听了这个说法，不知道几时传出来的，就是担心吃得蛋多，吃得鸡蛋多或者其他的蛋类多，就会胆固醇偏高啊，因此呢就限制自己食蛋啦。根据健康一加一 Jojo 嘅节目，佢就话啦，哈佛医学院嘅报告曾经发现，人体体内嘅胆固醇其实呢大部分系由肝脏同埋由肠道产生嘅，占咗大部分系80%， 而剩翻嘅两成先至系嚟自食物，就系食翻嚟嘅胆固醇。咁我哋食蛋究竟会唔会令到我哋胆固醇偏高呢？其实呢个答案系唔会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鸡蛋唔会令到我哋嘅胆固醇偏高，反而能够降低我哋嘅胆固醇。其实我哋要明白胆固醇高嘅原因先，对症治疗、治病或者系揾问题先揾佢嘅原因。当我哋嘅血胆固醇高，我哋先问究竟乜嘢引致我哋血嘅胆固醇偏高呢？主要系因为体内摄取过多嘅唔好嘅油分、油脂同埋糖分，呢啲嘅唔好嘅物质就会造成我哋身体血管壁开始有炎症发炎。当我哋身体发现血管大量发炎嘅时候，身体其实会有个保护机制嘅，身体有自我调节同自我平衡嘅作用，佢会保护翻自己受损嘅地方。所以肝脏就会产生制造大量嘅胆固醇，呢啲胆固醇其实是好嘅物质嚟嘅，就好似我哋损手烂脚，你就会喺伤口度凝固咗嗰啲血，嗰啲 fibrin 纤维就会令到我哋形成一个血痂，保护咗我哋嘅创面损伤嘅位置。而肝脏就系因为咁样产生胆固醇，想修复我哋受伤发炎嘅嗰个血管嘅破损位，所以胆固醇其实系帮紧我哋嘅。所以如果我哋胆固醇高嘅时候，即使我哋食咗胆固醇药，就系降胆固醇药，只系抑制我哋肝脏唔去制造胆固醇，但系我哋血管受伤，我哋血管发炎，引致我哋血管发炎嘅原因，基本上系冇治疗，亦都冇处理过噶。个源头一路系烂紧、损紧，只不过我哋唔制造胆固醇去修复佢，所以我哋 check 血嘅时候，检查血液，唔觉个胆固醇高，但系受伤嘅血管依然存在啊。所以其实多食鸡蛋并不是造成高血脂的原因，因此我们其实是可以吃回足够的鸡蛋去补充身体的，因为鸡蛋真的有很多我们需要的营养和矿物质、营养维生素。成人如果在没有吃其他胆固醇的情况下，每日可以吃三至四只鸡蛋，而中老年人就建议一日吃一至两只鸡蛋就可以了。在2022年刊登在临床内分泌学有一个嘅代谢学杂志上面就有研究发现，呢、这个就系英文 PubMed。对于患有三高嘅代谢疾病嘅人，佢食鸡蛋嘅数量同血脂水平根本就冇关系。简单啲讲，食得鸡蛋多，血液里边嘅血脂水平亦都唔会升高。所以对于代谢正常人嚟讲咧，食蛋多嘅人咧，血脂指数系比较好嘅，三酸甘油脂。仲有坏嘅胆固醇含量亦都低啲。研究显示，对于高血脂嘅患者嚟讲，食鸡蛋根本就系安全嘅。而对于健康嘅人士嚟讲，食鸡蛋系可以摄取蛋白质，有好好嘅油脂可以帮助改善脂肪代谢，减少体内新成胆固醇。你话蛋系咪一只超级好嘅食物呢？简单得到，又唔贵，又容易煮。充满满满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足够的营养补充每日所需。所以我们要健康，防止胆固醇高，真的要好好吃鸡蛋和珍惜鸡蛋。坊间有个说法就是说蛋的胆固醇高，所以吃得多蛋，每日的摄取胆固醇的量就会超标。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是太好，也不中肯的，因为胆固醇其实是一个好的物质，我哋身体好多地方都需要胆固醇，譬如话我哋嘅细胞有外边最外嗰层叫做细胞壁，就好似栋门外边或者个墙咁样。细胞壁最主要嘅物质组成就系需要胆固醇。另外，我哋身体需要制作维生素 D， 同埋我哋好多嘅激素咧都要胆固醇嚟到制造，包括男性嘅睾酮同埋女性嘅雌激素。还有就是身体的肝脏呢，其实都可以自行制造胆固醇的，所以胆固醇不只是在食物里面摄取的，其实就是身体都会自动去生产。所以除了食蛋之外，我们其他很多的食物都有机会有胆固醇的，譬如虾啊，譬如牛肉啊，红肉啊，譬如奶类、奶油啊，这些食物都是有机会摄入了胆固醇，所以都不是只是鸡蛋的。后来也有人研究认为，对于多数人来说，饮食摄取的胆固醇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大的问题，或者我们食入了很多胆固醇，身体就会自动调节，减少我们体内肝去制造胆固醇的量。 因此而家对于胆固醇其实系冇一个饮食建议嘅限制量噶。而比较新有一个观念就系，当我哋食入肚里边嘅胆固醇咧，唔一定同我哋血里边嘅胆固醇有直接关系。所以食几多胆固醇同你血检查有几多胆固醇根本可能系冇直接关系噶。听到呢度，大家系咪可以放低担忧同埋放低嘅紧张，唔使成日谂住我食呢样嘢里边胆固醇有冇偏高，边样食物胆固醇高？其实营养学都要睇翻个体差异噶。好多时，正如头先讲，血液抽查里边嘅成分同你食入嘅成分根本冇直接关系。长期以嚟，单丁去取一个数字，跟住之后就将嗰个食物完全地禁制咗唔食，咁样不但抹黑咗只食物，嗰个食物本身有嘅其他营养，我哋不但只因为咁冇食到，仲会系减少咗嗰啲嘅健康嘅物质嘅摄取添。所以大家听到呢度，真系可以帮鸡蛋去翻案啦，帮鸡蛋澄清，同鸡蛋洗底啦。其实鸡蛋系好好噶，所以我哋不妨可以多食一啲鸡蛋，去让我哋健康养生。
其实咧，我哋睇翻啦，时间推移翻往前，好多时咧，好嘅食物咧变成咧唔好嘅，而唔好嘅又搬咗上台，就好似牛奶咁啦。其实我哋嘅身体咧，尤其是东方人呢，是不适应牛奶的，反而豆浆我们要多饮，不过要少糖，而鸡蛋这么好的，我们真的要多吃多吃。
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我们下一集的养生养生就会跟大家讲一下，究竟鸡蛋在营养学上面有什么的好处，它有什么成分是对我们好的呢？而在中医的角度，鸡蛋又是有什么益处，它的功效是怎样用呢？那我们也会介绍大家一些跟鸡蛋有关的汤水，欢迎大家下一集继续留下收听，期待我们的养生养生节目啦。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
拜拜。